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居正。我们这几集以来呢，一直在跟各位讨论中共上月所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我们把它跟前两年所发表的那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连在一起看，我们发现呢，中共的当中呢是有一些设想的，它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他的预谋跟计划就是把他的这套东西呢推广到全世界去，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软国力的一部分。现在既然我站起来了嘛，我的这个国力崛起了嘛，大家也好像都认可了我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所以呢我要进行一些意识形态的输出。那么这他的政党体系也好，他的民主政治也好，或者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好呢，就是他们所构想的软权力或是软国力的一部分。那我们反复跟大家讲，我们说中共其实没有什么软国力、软权力，他这种用法本身就是一个谬误。因为原来提出软权力、软国力的那个教授呢，那个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软国力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推输出的价值观本身呢才是软权力，才是软国力。譬如说对民主自由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对法治的尊重，对市场经济这种规律跟机制的尊重，这些才叫做软权力。中共所做的这些呢不叫做软权力。所以有些人说呢，中共的所作所为呢不叫做软权力，叫做什么呢？叫做硬权力的软用。这个不叫做软国力。软国力我再说一遍，是价值观的输出。那么请问一下，中共在执政这么多年下来，他有什么价值观可以输出去？他有什么价值观输出去大家可以心悦诚服的接受？大家觉得说接受中共这套价值观比美国那套价值观要好，比西方那套价值观要好，我们实在看不见。当然现在很多人说了啊，中共是有输出软权力，你看他现在输出中华文化，他现在去推广孔子学院，请问一下他输出什么中国文化？他输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或甚至韩非李斯的哪一套东西？他输出了哪一套中华文化？请各位数给我看看。没有啊。哎，你说，哎，他搞了孔子学院，他的孔子学院搞什么呢？教简体字，教大家说中文。他用的教材呢，是具有政治染色的，是具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治染色的一套教材。这东西叫做软国力吗？你说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开始复兴中华文化了，没有呢。什么叫做复兴中华文化？第一，课本上面都是中华文化的东西。第二呢，我们至少要恢复正体字吧。中共当年把正体字叫做繁体字，本身也是一个宣传，让你觉得说它很繁琐，很烦，不要去用，很繁复，很繁杂，不要去用，所以用简体字。所以我们坚持称它为正体字，它不是繁体字，它是正体字。中共连这些小地方呢，都在跟人家耍阴谋诡计，所以谈什么文化？你说他输出文化，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在他国内本身中华文化都没有复兴，他到外面去跟人家唱中华文化，那不是宣传，那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没有所谓软权力的输出这回事。但是我们现在的的确确看见中共很努力的把他的所谓那套价值观输出去，告诉人家说，哎，我也是民主。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民主，我也是民主，我那套东西呢，我说完之后，我说他是民主，有些糊涂蛋呢就跟着相信是民主了。所以我们前面几集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们就要辩证，我们说是民主或许 不只是一套方法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其他的形式，但是我们非常坚定的相信民主有一些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它不能被打破。不管是我们前面引用的达尔教授的八项指标，还是说这个莱帕特教授的这个共识民主的观念，还是说这个沙托瑞教授的竞争的观念，我们拿这个观念一层层来看，我们才看出来说我们在西方进步社会或在亚洲比较进步的民主国家里面，我们所谓的民主，我们凭的是什么样的指标，我们凭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而跟这些标准相比起来，中共的差距还非常远，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意思。但是中共他却仍然夸夸其谈说，嘿嘿，我就是民主。所以两年前呢发表一份白皮书呢还觉得不过瘾，现在两年之后呢他再发表一份白皮书，告诉你说我的政党政治呢也是民主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前面几集呢已经从不同的面向谈过这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在接续这话题呢，还在谈三个题目。第一呢就是人大制度。中共一再吹嘘说我的人大制度呢很特别很新颖很好，然后他也不断的跟人家讲说我的人大呢，他英文把它翻译叫做 Congress， 跟美国的国会是同一个字。他的意思就是混淆视听，告诉人家说，诶，我这个也是国会啊，我也是国会，我运作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他的人大呢，在有些不明就里的人看起来，就以为他是西方的国会。西方的国会如果是一院制啊，就是他没有分上下两院，他只有一院，这一院通常是按照这个老百姓在各省或各州的人口的分布直接普选选出来的。中共有这样做吗？没有嘛。那么如果是上下两院，像英国呢有下议院有上议院，美国有众议院有参议院，那有些国家的这个国会是两院，通常上议院它如果不是贵族的话，它是按照像美国这样各州呢选两个代表出来组成的。而下议院呢毫无例外的也是按照各州或各省或各邦呢按照人口比例选出来，说都透过普选，都透过普选。那么中共的人大是这样选出来的吗？不是嘛。所以他只是貌似西方的国会，然后翻译出来他把英文字呢翻译成用了西方的国会那个字，他的目的就是混淆视听。但对中共来说，如果你仔细读他的宪法的话呢，你又会认为他的人大制度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大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全员，从人大这里产生了我们的政府啊，产生了我们的这个国务院啦，产生了这个公检法啦，产生了司法单位啦，检察院制度什么等等，所以它是整个合法性的来源。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这个合法性的这个全员，这个人大它怎么组成的？那么它组成，大家说啊，这很简单嘛，它就各地方去选嘛，每五年选一次嘛，然后各省啦或各自的州啦，然后选上来之后一个代表就组成一共3000多人。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你想想看，你上次去选人大代表的时候，你投给谁，你记得吗？然后这个代表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这代表在国会里面，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省的省会里面开会的时候，他帮你的意见做了什么样的转达，你还记得吗？你有什么事情你会去找他吗？你有什么不满的意见你会去找他，跟他讲请他帮你反映，请他帮你解决问题吗？你什么时候做过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里面是司空见惯的。我一年呢总要打几个电话给我的这个选区的或者是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请他帮我一个忙。我说哎，这地方马路不平了，你帮我处理处理，这边电灯坏了，你帮我处理处理，然后这地方呢这个公车站呢安排的不够好，你帮我处理处理。我真的找他帮忙。你们什么时候找过你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去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呢？对不对？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所谓的人大制度它本身是不是一个落实的制度，它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制度，是不是真的像中共所说的是一个合法性的全员。如果在座绝大多数人都讲不出说你的代表是谁，怎么选出来的，甚至那代表呢他也不觉得说他的义务帮老百姓去反映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落实的制度，它就不是一个真的制度。如果不是真的制度的话，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就是一个花瓶。这就是全世界人这么多年来在讲苏联的苏维埃制度，讲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就这么说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或是一个政治花瓶。而中共是不是这样看的？中共很不幸的也是这么看。因为邓小平呢很明确的就跟人家讲说，咱们不搞三权分立，三权分立这玩意不能搞，因为搞起来就天下大乱了。这部分他有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休息完之后呢回过头呢再来谈谈这个题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们接续刚才的话题谈下去。我们说呢，中共创设了这么一个人大制度，他自己还洋洋得意，他说我这个呢就是我们合法的这个来源啦、啊、什么等等，我们把它做的呢像西方的国会一样，所以大家就误以为我们这个呢真正是一个国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如果有个国会的话呢，它就是代表民意的，它就是一个民意机构。可是呢，在中共的这个架构下面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上一段的最后呢，我跟大家提到，我说邓小平自己本人呢就不相信这玩意儿，他就很明白的讲，他说我们不要搞三权分立。各位只要对邓选呢详细翻一翻就晓得，他讲说我反对三权分立的地方呢不下五六次，这是还是公开发表的。那么私下的传说呢就更多了。我就举几个例子。1987年的时候，他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他跟卡特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全世界呢讲到民主制度呢，就拿你们美国呢当作例子，好像你们美国就是典范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不能照搬你们那一套。他说我相信你可以理解这一点。人家卡特还没回话呢，他就说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点。他邓小平自说自话，然后把卡特的答案呢也都说完了，帮他说完了，然后再往下讲，他说如果我们照搬你们的三权分立，照搬政党轮替去竞选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天下大乱，永无宁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呢你知道有十亿人，然后一年有365天，假如说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去闹事呢，那中国社会永无宁日了，那谁还有精力去搞建设啊？所以我们不搞争论，我们不搞这东西，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因为他说一搞三权分立呢就意味着动乱，他话说的非常明确的，搞三权分立就意味着动乱。那意思就是说你美国搞三权分立说你容易动乱，你日本搞三权分立你会动乱，你台湾哈哈活该，你搞三权分立你也会动乱。咱们中国共产党不信那套，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不搞争论，我们专心搞建设，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把它结合起来，人大，那人大怎么可能会有三权分立呢？人大怎么可能会有权力去监督政府呢？他不要三权分立，他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所以西方的社会里面，人大或者国会呢，他去监督政府的。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在台湾社会里面，立法院去监督行政院；在美国社会里面，国会去监督国务院，去监督总统；在英国的制度里面，国会去监督首相。这就是三权分立里面的两权吗？再一权就是司法权了吗？这就是三权分立嘛。这两权争执不下的时候，就告到司法权那边，司法权就去独立仲裁，这叫三权分立。我们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就认为说权力不能集中，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过这道理。我们说基本上近代的政治学的假设就是假设人性是坏的，人性是恶的，人一旦有了权力之后呢，他就容易做坏事，权力越大越容易做坏事，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做坏事，越没有人能够监督他的时候越容易做坏事。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相信权力，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不相信有权力的人，我们要分割他的权力，我们要监督他，我们要制衡他。邓小平明白要告诉你，这些玩意我都不相信，我搞的是一个人大制度。人大是什么呢？所以说来说去，人大就是帮共产党在表面上做个样子的一个橡皮图章，所有东西是我共产党在管在运作，但是呢我又不好这样明说，因为你们大家都说民主政治吗？那我也只好打扮打扮，我说这个最彻底的民主政治，为什么你看好像人人都在这儿了？其实不是呀，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在人大里面有多少个民主党派人能够在这里真正讲话，真正去监督政府呢？没有嘛。那么这些民主党派都在什么地方呢？在政治协商会议嘛。政协会议是什么东西呢？用中共官方的话来说叫做爱国统一战线嘛。什么叫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御用的东西。用原来列宁的话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共产党执政时候的输送带嘛。不就这东西吗？就是我共产党用来掌控社会各个部门、各个条条块块框框的各个地方的，我用了这么一套工具。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说，所以我把它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大家这边协商一下，就这个东西啊。 所以人大是什么？人大是橡皮图章，是共产党方便共产党统治的一种表面的东西罢了。因为邓小平讲得很明确，我反对三权分立，而且反对三权分立的，我想大家很清楚，不是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呢，中共的很多领导人都这么相信的呀。像吴邦国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在2007年六月的时候去讲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讲了吗？不搞三权分立嘛，香港这地方明明是要做样板的，都不搞三权分立了，那你说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会搞三权分立吗？不会，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这样下。所以如果没有三权分立的话，就没有监督嘛。如果没有监督的话，你们这些政党是什么呢？你就只能是花瓶党。所以人大制度呢，说来说去就是中共一贯说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那好，第二个问题，新型的政党关系，中共在这个政党政治白皮书里面，在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里面，他明白说了，哎，我们现在呢建立是一套新型的政党关系。什么叫新型政党关系呢？在西方社会里面搞什么三权分立，所以你们呢，哎，是反对党，我是执政党，你来反对我，然后我输掉之后我下去呢，就轮到我来反对你。他说咱们不搞这一套，我们不搞政党轮替。那我们搞什么呢？我们搞互相监督，搞密切合作，充分合作。第一呢，是不是有充分合作呢？这些我们可以辩论，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什么叫互相监督呢？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没有三权分立的话，请问一下，这些反对党或这些其他的民主党派或这些尾巴党派，他怎么监督中国共产党嘛？他的党员全部加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1%，在全中国人口里面是0.05%，他凭什么去监督中国共产党呢？他有什么力量呢？完全没有嘛。所以所谓新型的政党关系，说来说去呢，就是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协商关系。那怎么个协商法呢？你们听我的。什么叫互相监督呢？我监督你，你可不能监督我。这才是他所说的监督的意涵。当然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不这么看监督。我们怎么看监督，我们一会儿再说。但中共现在讲白了，所以我跟你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老子党跟儿子党的关系。你们是我的尾巴，你们是我的附庸，只是我不那么说，我说的好听一点，现在我把自己叫执政党，那你们不叫反对党，你叫什么呢？你叫参政党。怎么个参法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再讨论怎么个参政法。一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说，中共讲了，哎，我是执政党，那你们这八个民主党派呢是参政党。这名词非常有趣，因为古往今来呢都没有这么一个词，中共创造这个词呢，他还觉得挺得意的，他说你们叫做参政党。那么你们不是反对我的，我是领导大家的。我们在前几集不是说了吗？我们搞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的。那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得到这地位呢？我们过去已经论述过了，它因为历史原因，因为什么什么等等。说到白，就是因为我枪杆子打天下，然后打完天下之后我不肯放，所以这叫历史造成的。那我也无意去更改，这个叫做特色嘛。他不是这么说了吗？那现在我们来说说参政。好，现在呢我执政，你们呢不是真正来监督我的，我们是相互监督。我不给你任何真正监督的权利，因为你也没这个机会，你也没这个胆量。但是我们还得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么说好听，大家觉得说，哎，你好像真正的监督我，那我也可以监督你。但是我监督你，那可是真的了。你监督我不是真的，我监督你可是真的。为什么？我拳头大胳膊粗嘛，我还有枪杆在手上嘛，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得这么说，因为这么说好听。好，那既然好听嘛，那也不能光是停留在好听，还写着有点什么实质内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实质内容在什么地方。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第三节里面，它里面讲了一个人大制度，在这里面它特别说了它监督权。他人大呢有权监督，监督什么呢？他说我们之间监督两件事情，第一呢执法检查，第二是法规备查审查。他明白讲说有这么两个监督。然后他告诉我们，十届人大 在2003、2004两年当中呢，检查了多少件这个执法检查呢？十件法案。当年这两年当中呢，每一年的法案呢，大概3-4千件，两年的法案加起来6-7千件，在6-7千件法案当中，他明白告诉你，我检查了10件法案，然后他洋洋得意说，你看我也检查了。第二呢，法规备案审查，法规备案审查是在每一个国家国会都这么干的，只要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大家通过就摆在那儿，这就叫法规备案审查，这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而中共也要堂而皇之把它拿出来这样讲呢，这不是可笑吗？所以他说这个叫监督了。好了，但他在另外地方他倒有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人大呢，可以监督同级的政府，也就是省的人大监督省政府，然后这个全国人大呢监督这个全国的这个政府，也就是国务院。除了监督同级政府之外，还可以监督法院，还可以监督检察院。那这个监督是不是有实质意义呢？如果真能操作的话，当然有实质意义了，那毫无疑问。那么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怎么监督呢？第一，我们在国会里面监督。在这个正常的运作期间里面，像譬如说台湾吧，台湾的国会立法院每年开会2次，每次的会期呢3-4个月、4-5个月，中间呢就是暑假的时候放1个多月的假，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在过年前后呢又放几个礼拜的假，所以加起来呢大概差不多2个月的假，其他10个月呢都在开会，分成2阶段在那边监督。这监督是非常扎实，是拳拳到肉的。怎么扎实法呢？第一，人事监督。哎，你怎么用这个部长？这部长行为不端，这部长什么的，这部长没有能力，这部长学历不够，我就监督你人。这是人事的监督。第二，法案的监督。哎，你这执政党怎么提这个法案出来？这个法案会对你自己有利，会偏颇，会对社会不公平，反对党强力背锅，所以我们大家来协商来修改条文。然后第三呢，预算监督，你怎么花这么多钱，我帮你砍掉。各位现在看看台湾的电视报道，最近就要讲这事儿，民进党就要抱怨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因为在立法院当中反对了国民党呢，好像力量比较大，所以砍掉了我很多钱，搞了我很多事儿做不成。这个呢是真正监督。请问一下，在中国大陆哪一个政党把共产党钱给砍掉过？砍了多少钱？对不对？在人事、在法案、在钱上面必须要监督呢，这才是真正的权利。第二，舆论监督。每天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去看见反对党在这边批评执政党，你这件事儿没做好，那件事没做对什么等等，我在这边批评。这些批评在邓小平看起来就叫做搞争执，就叫做搞动乱。他认为说大家不要争执，不要争论，全部听我一家的，这样才对。所以邓小平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威权观念，赵紫阳就看见了。赵紫阳说邓小平这事儿呢，他是铁了心的了，他不会放手的。但这种观念呢，在民主社会里面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主社会里面就是需要监督，你就是需要舆论监督。第三个呢，我们靠选举监督，每3年4年大选一次，你做得好我让你继续做，做得不好我把你选下去，这就是大选的监督。这三个是一般的监督。如果说情况很特别的话，第四，我可以罢免这个官员，我对这个官员这个内阁阁魁或对行政院长我不满意，我发动罢免，到达一定人数我可以罢免他。那最后呢是弹劾，他做的实在不好，他有违官政甚至触犯法律的时候，我可以弹劾他。所以从国会监督、舆论监督、选举监督、罢免跟弹劾有5种监督，这些监督都非常真实的。这些监督如果落实到大陆上的话，那就必须看见民主党派拥有这些权利，然后这些权利最后呢进到人大里面去。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话，那中共所说的这些监督呢全部是空话。所以我们才讲说相互监督，没有什么相互监督。我们看见的是共产党监督那几个小的可怜的尾巴党派或民主党派，而那几个党派面对共产党的时候，不要说监督，连拍马屁都来不及。那这种呢恐怕才叫做中国特色。所以什么叫做中国特色呢？就是明明不民主，但是硬要说它这个就叫民主，还要广为周知，这个叫做中国特色。如果这个中国特色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真的会为中国感到悲哀，这绝对不是中国应该发展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谈这问题谈了这么多呢，我们的目的就告诉各位，如果用举世通用的民主标准的话，中国具体的标准还差很远，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赶上来。那么这题目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回见。